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23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为了应对病毒大流行可能造成的粮食供应紧张，中国正考虑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扩充国家粮库储备。路透社星期四4月23日报道引用了三名知情者的话讲，中国计划购买3000多万吨的粮食作物，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国家储备，另一方面都可以向美国表明中国正在兑现承诺，加大从美国的粮食进口数量。此外，中国仲准备购买大约1000万吨的大豆、2000万吨的玉米和100万吨的棉花用于国家储备。中国的粮食需求大部分来自入口，主要是从美国入口。依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规定，中国承诺要大幅度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写信给英国政府，呼吁英国停止入口产自中国新疆的棉花产品。他们说，世界知名品牌普遍对强迫劳动现象置若罔闻，这一种现象规模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这两个组织星期四发出的信中列举知名品牌，包括瑞典服装零售跨国公司 H&M、 瑞典简易家具和家用品连锁店 IKEA、 日本休闲装设备生产公司优尔富和日本家用零售集团无印良品等等。这些公司经销的产品广泛使用了新疆棉花。联合国估计，新疆当局建立大规模集中营，那里关押至少100万名的维吾尔等民族的穆斯林。H&M 和 IKEA 都表示，负责他们的供货商采购棉花的组织最近宣布不会再批准采购新疆的棉花。越南外交部星期四对一条指控越南政府参与对中国疫情信息实施网络盗窃的报道做出回应，称这种讲法完全没有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星期三表示，一些黑客试图侵入中国应急管理部和武汉政府官员的私人和工作电邮账户。这类攻击的目标据讲是窃取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数据。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吴全胜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项指控毫无根据，越南禁止一切网络攻击，这一类行动应当予以谴责并严格依法处理。吴全胜表示，越南愿意同国际社会同行合作打击网络攻击。美国指责中国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增加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附近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说，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欺凌行为。蓬佩奥当日较晚时候将与东盟外长举行视像会议。我们还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在南中国海胁迫他的邻国，甚至击沉一艘越南渔船。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追究他们的责任。蓬佩奥在与东盟各国部长举行视像会议之前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在中国继续扩大它在东南亚影响力之际，美国和东盟一直在考虑举行一次峰会加强关系。美国政府官员说，美国将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管理问题进行评估，同时寻求在世卫组织之外寻找替代合作伙伴。美国国际开发处代理处长巴尔萨星期三4月22日作出上述的表示，他对记者说，美国政府的评估将会全面的，而且有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怎样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问责。巴尔萨指出，关键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管理是否以应该的方式来到进行。亿万富翁彭博将会帮助纽约州设计新冠病毒感染追踪项目，并将会出钱，将会成为纽约州抗疫战略的一部分。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4月22日宣布这项行动，他说这项行动将会与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联合展开，并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发起。库莫说，彭博市长将会设计项目、设计培训，还将会出资，他将会成立一个组织帮助聘用人员。彭博在2002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过纽约市的市长。其他合作伙伴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全球卫生组织卫健策略。 彭博今年自掏腰包10亿美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系未能够成功。佢系知名嘅慈善家，佢已经贡献咗超过80亿美元嘅个人财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喺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嘅新闻嘅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密苏里州打响控告中国政府的第一枪。我们会报道分析国际社会为什么要向中共问责，又将会怎样去问责。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院说正在同台湾协调协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新冠疫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表示正在同包括台湾在内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协调，共同協助太平洋島國應對新冠病毒的疫情。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國務院4月21日星期二說，美國正在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台灣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夥伴協調，為太平洋地區提供抗疫協助。截至4月17日為止，美國政府已經為支持太平洋國家抗擊新冠疫情提供超過3200万美元的資金。國務院在一個聲明中指出，作為全球衛生與人道主義應對新冠肺炎的領導者，美國已經對太平洋島國的新冠病毒疫情採取迅速的監察、反應和緩解行動。聲明說，它正在與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HHS、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印太司令部等跨部会伙伴紧密协调。虽然美国对马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及帕劳等三个自由联系邦的关系是以彼此独特的历史以及自由联系协议特殊关系，美国将持续支持所有太平洋岛国。在这三个美国的自由联系邦当中，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和台湾有外交关系。上个星期，台湾政府宣布对他在南太平洋只剩下的四个邦交国提供包括病毒检测仪以及口罩等应对新冠病毒的防疫物资。帕劳台湾称白劳，图瓦卢台湾称图瓦卢，马绍尔群岛及鲁鲁台湾称洛鲁。驻台湾大使亦出席了4月15日的捐赠仪式。不具名台湾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说，美台之间针对协助太平洋岛国抗疫的协调，主要是针对医疗物资如口罩等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官员说，台湾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有在对太平洋岛国的抗疫工作做出贡献，因此台湾要提供医疗物资前，亦都会先让美方知道。彼此间的协调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其次亦都有助于优先顺序的安排。例如有些国家距离台湾比较近，运送物资亦都比美国较为容易，所以美台之间的确有这一方面的沟通，但是并不是一个双边或者多边的计划。在台湾外交部捐赠太平洋友邦防疫物资的仪式中，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健说，台湾应友邦需求援赠病毒检测仪以及红外线测温仪等防疫物资，并协助各友邦构建防疫相关软体设施。现在亦都在台湾自己的生产和需求稳定后，再提供太平洋友邦每国20000片口罩，共计80000片口罩和额温枪。这个正是在具体贯彻台湾能够帮忙，而且台湾正在帮忙的精神。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台湾与北京在此地区的外交攻防持续不断。自2019年9月， 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转移承认中国后，美国就一直在这里注意台湾在太平洋剩下的四个邦交国的动态。特朗普总统最近签署生效的台北法，目的即在于协助台湾巩固邦交。法案条文规定，美国国务院必须向国会提出报告，讲明在强化台湾与印太地区伙伴的外交关系上采取哪些作为。对于那些损害台湾安全繁荣的国家，美国将改变与其交往的方式。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亦都在加强对太平洋岛国做抗疫宣传。中新网报道，3月10号，中国外交部与国家卫健委官员、卫生专家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10个邦交国的官员及卫生专家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网络视频会议。中方在会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中方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亦始终本住公开透明和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展开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一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司法部长巴尔，呼吁他们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调查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隐瞒疫情行为。事实上，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国际社会包括政府和个人向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问责的声音越来越多，亦越来越响。究竟国际社会为什么要向中共问责呢？又将会怎样向他们问责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星期一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说，他和其他22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蓬佩奥和巴尔，呼吁两个人在国际法院向中国提出诉讼，使到中国为全球带来的伤害负责。议员在信里面说，在新冠疫情上面，中国共产党故意向自己的民众和全球发布了虚假的信息，违反了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联名信中说，如果中国不服从国际法院的公正的审判，各国可以通过暂停对中国的义务来促使中国为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政府和民间人士近日亦都纷纷提出了向中共问责并且要求索赔的要求。面对越来越多的索赔和问责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4月20号反问说，从 H1N1 流感动艾滋病到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谁要美国去赔偿承担后果，令到某个国家为某个流行病的大爆发负责并且作出赔偿，在国际社会的确少见，应该说并没有先例。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卡拉斯卡告诉美国之音，向中国问责并不是因为病毒在中国爆发，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的时候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并没有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他说这些不是因为那里爆发了大流行病，大流行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即使是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做到完美，亦都可能发生大流行。问题在于中国有法律义务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保持透明。中国2005年参与制定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部有约束力的条约，中国是缔约国之一。中国同意保持透明并且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的信息。卡拉斯卡强调说，问责的对象是中共并非中国人民。他说由于中国政府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缺乏在健康领域内的透明和合作，这些延缓了各国对该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亦都延缓了他们的应对，令到全世界因此而经历更大的风险。 英國南安普頓大學3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如果中國早三個星期對新冠疫情作出行動，全球大流行可以減少 95%。 美國國會眾議員班克斯在提出向中國索賠新冠疫情損失的議案之中，亦都引起了這條的研究。卡拉斯卡3月在美國軍事博客戰爭困境發表文章，列舉了中國違反國際衛生條例試圖向中國民眾和世界隱瞞疫情的一系列的做法。他說，從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中國農曆新年慶祝之前，疫情爆發的關鍵時候，中國媒體有意誤導民眾，令到民眾感到疫情並不嚴重。中國打壓發出疫情警報的醫生，中國並沒有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人傳人以及醫護人員傳染的訊息。他還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並沒有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的要求壓制疫情的發展，譬如在疫情爆發期間，中國並沒有阻止武漢人前往世界各地。相反，在美國政府2月2日宣布對中國斷航的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甚至指責美國實在不是那麼厚道。另外，中國還拒絕國際衛生專家第一時間趕往疫情的爆發地等。克拉斯卡強調說，他們手上沾滿了血。根據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的數據，直至美國東部時間4月21日下午2點，全球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達到256例，死亡病例是171817例。美國的確診病例升至78920例。克拉斯卡提到的國際衛生條例2005是2005年5月由196個國家共同通過的具有國際約束力的規則，規定成員國在處理健康問題，特別是在高度傳染性的疾病的管理方面承擔義務。值得提出的就是，國際衛生條例是在2003年沙士爆發之後修訂的。2002年到2003年，因為中國政府隱瞞沙士疫情，導致病情蔓延至28個國家，死亡總數是774人。根據國際衛生條例，各成員國負有對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出迅速反應的法律的義務，監督並且共享有關潛在爆發的所有的信息、臨床講明、實驗室的結果、風險來源同類型、人類病例同死亡人數、影響疾病傳播的條件以及所採用的措施。麥克爾·奧斯林是史丹福大學護肺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在3月31日在國際國家評論發表文章說，向中國問責是出於道義、全球治理以及未來的需要，世界必須確保中國政府為自己的職責負責。奧斯林在文章之中說，中國政府早期非但隱瞞疫情，在後期還試圖利用疫情來擴大自己在全球的影響力和地位。他在文章之中亦都列出了中國政府早期的一系列不作為和隱瞞的行為。他說，簡而言之，多年來中國一直標榜自己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但是在這場危機就令到他展現了自己的本色。一個不能夠再否認的事實就是，習近平政權對世界構成威脅，正而要求民眾對他的危險和殘酷的行為在道義上追究他的責任。從全球治理方面來說，奧斯林認為中共的行為嚴重危害了全球的政治治理。他又說，中國並沒有及時準確地向國際衛生組織提供充分的信息，相反還有意誤導了世界衛生組織在人傳人現象上面的認知。他又說，中共破壞自由國際體系並且使到全球的機構屈服於他的意志的做法絕對不能夠再被容忍。奧斯林又說，向中國追責亦都是為了防止未來大流行肆虐世界的事情重演。他說，如果北京不用為未能壓制新冠病毒大流行說謊以及試圖掩蓋這種病毒的嚴重性而負擔責任，或者是更差的就是北京因為他的行動而真正贏得全球的讚譽，這樣並沒有哪個國家會在另外一種流行病爆發之時會覺得有必要對世界誠實，同樣的致命慘劇亦都會重演。 在中國的疫情緩解之後，中國通過向全球疫情嚴重的國家提供物資援助和派遣醫療援助隊的方式，試圖打造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將控制疫情打造清宣傳中國政府治理的能力、政治制度和全球領導地位的案例。另外，中國還試圖通過病毒可能是美軍投送和病毒源頭不一定是武漢等的敘事方式來改寫疫情的歷史。除了議員提出向國際法庭控訴中國政府之外，在美國至少有一個地方的美國公民已經訴諸法律，要求中國賠償新冠病毒造成的損失。2020年3月13日，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家律師事務所已經代表當地的4位居民以及一個棒球訓練中心就新冠疫情在佛羅里達州南部地區法院對中國提起集體訴訟。3月24日，美國國會的參眾兩院先後推出跨黨派決議案，要求中國政府對早期應對新冠疫情不當的錯誤行為負責。上個星期，國會議員又提出法案，允許美國民眾對中國政府提出訴訟，針對他們在新冠疫情之中的損失進行求償。3月31日，澳大利亞議員克里斯滕森提議收回達爾文港和中國公司租用的農地作為疫情的賠償。4月4日，印度律師協會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申訴，向中國索賠20萬億美元。在英國，英國的媒體透露，英國內部的資深官員和部長正準備與中國清算官員新冠疫情的不實信息。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4月5日發布的報告提出向中國索賠，報告說疫情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內的七國集團造成大約3.2萬億英鎊的巨大的損失。傑利傑克遜學會還建議各國政府通過國際法院聯合國常設仲裁法庭、香港法院、雙邊投資協會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在世界貿易組織等渠道向中國賠償。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國際法教授卡拉斯卡說，中國雖然不是故意要造成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但是中國政府的瀆職做法確實導致了疫情在全球的擴散。根據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相關負責任的條款，中國應該為新冠疫情之中的不法行為負責，作出全面的補償。不過他又說，將中國告上國際法院，中國可以不應訴；將中國告上聯合國常設仲裁法院，中國亦都可能好像對待南中國海爭端案的裁決一樣，直接無視國際法庭的判決。他認為最有效的問責方式是各國按照國際法的國家責任法來到進行自助賠償。根據國家責任法第49條，受害國可以採取合法的反制的措施，終止對中國的義務，以此有使北京履行他的責任和債務。卡拉斯卡說，美國和其他受害國可能會終止現行法律義務或者故意違反對中國的其他法律的義務，以有使北京履行他的責任並且解決他對世界造成的災難性的損害。他又說，迫使中國減免美國國際為新冠疫情賠償亦都是一個選擇。美國聯邦眾議員班克斯3月份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的時候，就曾經提出過這樣的一個辦法，在星期一寫給國務卿和司法部長的聯名信之中，班克斯和其他議員亦都提到了卡拉斯卡的建議。他們說，如果中國未能夠服從國際法院的公正審判，聯合國憲章將會為受害方提供指導，就是第49至51條解釋了各國如何終止對中國的義務，以此作為有使北京履行義務的手段，他對世界造成的災難性的損害負有責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卡拉斯卡說，終止對中國的義務不單止體現在經濟上，反制措施還可以包括取消中國在國際組織之中的領導地位。中國現時只做住聯合國系統15個組織之中的4個組織，各國甚至可以將中國踢出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行列，暫停飛往中國的航空旅行，破壞中國互聯網防火牆，傳播西方的信息，令到中國民眾由更好的管道獲取資訊等。不過，美國和平研究所中國項目高級政策分析師 托克斯擔心要求中國賠償反而有可能導致中國和其他國家害怕，反而不願意在下一次疫情爆發的時候提早發出警報。他在接受 VOX 新聞採訪的時候說，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或者允許受害者起訴中國尋求和 COVID-19 相關的損害的賠償，可能會令到各國心有餘悸，不會在下一次疫情爆發的時候提早發出警報。他說，任何應對措施的首要目標都應該是防止另外一場大流行的發生。他建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要擔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因為害怕受到指責或者懲罰而在未來隱瞞可能爆發的疫情這種的行為。他認為美國的對策應該集中在以可信、公正和科學的方法來到收集有關病毒起源和中國的早期失誤的證據。他又說，確保中國對疫情的不當處理和政治化的證據得到詳盡了記錄，並且令到全世界了解這個問題。華盛頓應該認識到比事實講話比起試圖修飾或者引起轟動來講對第三方更加具有說服力。他又說，美國應該和盟國以及多邊組織一起可以以可信的方式來到揭露事實，迫使中國承擔責任。何瑞恩2013年至2017年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主任，目前是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他在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向中國問責應該包括疫情過後由聯合國牽頭對病毒的源頭進行聯合調查。他說，兩國應該承諾在危機過去之後，兩國都將會全力以赴公開透明地支持聯合國領導的 COVID-19 調查報告。據此，科學家可以確定該病毒的來源、其快速傳播的原因，以及為了防止再次發生必須吸取的教訓。他認為，在現階段美國應該和中國合作在疫苗試驗、生產和交付方面合作，否則很難想像病毒會被完全消滅。對新冠病毒疫情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的呼聲亦都越來越高。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4月19日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堅持要求對新冠病毒來源等問題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他還強調，世界需要中國對信息保持透明度，美國亦都希望向中國派遣一個專家組調查有關新冠病毒的起源的問題，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星期二，美國中西部的密蘇里州就新冠病毒起訴中國，說中國政府官員是這個病毒目前全球大流行的責任方。密蘇里州因此成為就新冠議題起訴中國的第一個美國的州。同時，因為病毒而蒙受巨大損失的美國企業已經在起訴中國的過程當中先行一步。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的報導，密蘇里州的總檢察長斯密特4月21日向密蘇里州一個聯邦地方法院提出了針對中國的民事訴訟。這項訴訟指控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中國官員以及機構壓制信息、逮捕吹哨人、抵賴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從而導致密蘇里州遭受生命和經濟的損失。斯密特一份書面聲明當中說，中國政府對新冠病毒的危險性和傳染性講大話，禁聲舉報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制止這一種疾病傳播，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斯密特的指控書當中說，在最初爆發的關鍵幾個星期之內，中國當局欺騙公眾，壓制關鍵信息，拘捕了舉報人，在證據越來越多的同時否認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破壞了重要醫學研究，使到數以百萬的人暴露於病毒當中，甚至還囤積個人防護設備，從而導致一場本來不必要和可以預防的全球大流行。指控提到，在去年12月下旬，中國衛生官員已經有了人傳人的明確證據，但是他們直到12月31日才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疫情。中國當局確實將疫情告知世衛組織的時候，他們否認了人傳人的可能性。而此外， 这项指控还指出，到今年的1月13号，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病毒传播到泰国。在跟着下来的一个礼拜里面，他们开始在未通知公众的情况之下，将新冠病毒视为严重并且具有传染性的病毒。在这段期间，上百万人进出武汉，几千人被感染，使到全球爆发几乎无可避免。1月16号在武汉还举行了一场有40,000人参加的百家宴。中国政府直到1月23号才采取行动压制疫情，不过已经为时过晚。对于诉讼的实质意义，美国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迪克斯表示，针对其他国家的诉讼通常都是没有公道，因为美国法律一般是禁止这一类诉讼，只有极少数情况例外。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金斯堡说，一种称为主权豁免的法律学说认为，为外国政府提供了广泛的保护，使到他们免受美国法院起诉。不过斯密特在诉状的司法管辖权和地点当中指出，只要存在争议的经济数额超过$75,000，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将联邦法院的司法权扩大到在一国或者该国公民与外国或该外国公民或臣民之间的所有案件。斯密特在诉状当中说，这宗民事诉讼寻求被告为他们制造的特大公共健康危机承担责任，同时寻求准许密苏里州索回由被告的行为和不作为所构成的几千万美元损失。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的数据显示，超过600,000人口的密苏里州4月21号的死亡人数有16名，感染者有5963人。而同时英文媒体近日广泛报道，美国已经有几个律师团队正在就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代表美国公民和美国小企业起诉中国政府。他们都说，中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应该要为新冠病毒在美国导致伤害而承担责任。这个当中包括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个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纽根阿尔特斯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的诉讼，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联邦地方法院提交的贝拉维斯塔有限责任公司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的诉讼，向加州中区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出的波克注册会计师及顾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的诉讼，同样在加州中区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出的卡地夫威斯地产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的民事诉讼。这个诉讼指控中国政府、中国卫生部和武汉市政府在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疏忽职守，并且向中国寻求至少$80,000,000的损失赔偿。诉状说，中国政府、中国卫生部和武汉市政府早在去年年底就知道新冠病毒的出现，但一再封锁它存在和传播的消息，导致他们在美国赖以后行，为美国企业带来灾难性打击。这宗起诉由南加州的橙园地区的道律师事务所代表，这个律师事务所包括首席律师杜王辉和沃尔特提洛三世律师。杜王辉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加州的所有小企业都包括在他们的原告团队当中，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时候将会向这些企业发出通知，告诉他们现在进行紧集体索赔，他们亦可以选择不参与而退出。长达27页的诉状说，在2019年11月27号之后没多久，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他们其他被起诉的列出来的被告已经获得了可靠的科技学证据，证实了这种早已经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并且能够引起大流行。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将这些信息公布，而是发起了一场虚假的信息和谎言的行动。沃尔特提洛三世律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发起这个诉讼的基本根据是疏忽职守，中国当局一开始就应该要采取措施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不受这一类病毒的侵害。原告的合理推论是，如果中国并没有保护好当地人民，病毒就有可能从中国传到世界其他国家。原告得出索赔$80,000,000，这个数字大概是中国每年赚到的钱，这个情况就要让中国感到痛楚而警示他们。况且 美國政府為了應對這場危機需要花出巨資，包括向小企業、向個人、向失業者等等提出有關的賠償。這些錢講了就是來自美國納稅人的錢。如果大家不知道索賠要多少的話，現在就可以告訴你8萬億可以作為一個參照數字，由這裡作起點。至於假設原告勝訴的話，對中國的具體索賠是否現實，提格三世律師說這個並沒有問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有很多利益，他們有大量資產在美國國內，甚至他們握有大筆的美國國債，這些都是美國可以用來發揮作用的槓桿。同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上個禮拜分別推出法案，准許美國國民就他們在新冠疫情當中的損失向中國政府提出控訴和賠償。國會眾議員史密斯和眾議員萊特在4月17日推出法案，准許美國公民和地方政府起訴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為美國人民所經歷的傷害承擔責任。而之前國會參議員霍利亦在參議院推出法案，提議將剝奪中國的主權免責權，為美國人民提供一項針對追究中共魯莽行為的私人訴訟權，針對他們壓制舉報人和隱瞞有關新冠病毒關鍵信息的行為。中共的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4月13日在他的微博英文發文，指控美國向中國甩鍋，其中一條就是指控美國政府旁敲側擊地鼓勵少數律師發起針對中國政府的訴訟，搞向中國索賠的鬧劇，刺激美國社會上的反華情緒，靠極端民族主義救家。對此，提格三世律師說，美國人不像中國人所想像的一樣會服從政府的安排，對政府唯命是從。相反，美國人民和政府的關係當中，政府只能夠聽人民的說話。況且美國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各自的職權範圍界限分明，並且互相制約。對於美國各界向中國政府發起訴訟和索賠的行動，美國的有評論就表示反對。據半月刊《國家評論》的專欄作家麥卡錫4月21日發文，批評美國在新冠病毒訴訟當中企圖剝奪中國的主權免責權的做法是愚蠢的行為。麥卡錫說，美國這樣做並沒有任何美國受害者會得到賠償，因為北京當然會無視這些訴訟，而只會將訴訟作為藉口去推進一步不同美國和外國調查的合作，他們亦會將訴訟作為不履行條約義務的進一步依據，作為加強他們在遠東地區侵略的理由，作為中共進行報復並且鼓勵其他國家亦剝奪美國主權豁免權的理由，以便中共可以用真真假假的海外罪名去開啟訴訟對付美國的官員。麥卡錫說，強國永遠不要假裝國家安全的挑戰，單單只是打官司而已。如果我們脫低綠色的眼罩和玫瑰色的眼鏡，停止將中國視為夢寐以求的市場和潛在的戰略合作夥伴的話，開始看到中共的本來面目，一個敵對的、好鬥的、尋求在世界舞台上取代美國的政權，這個時候美國才會變得更加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境保護人士說，動物傳播的傳染病對全球健康構成威脅，其中大約七成的傳染病來自於野生動物的貿易。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全球流行病風險增加更多地是人類的行為，人口變化和快速城市化所導致。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一直有一种讲法认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某个食品和野生动物市场，再次引发全球对野生物种的贸易和消费的关注。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再次使人类看到野生动物、环境、公共卫生和人类安全深层联系的严峻事实。过去的几十年来，环保人士、流行病和传染病专家他们不断地发出警示，类似武汉这样的野生动物市场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大流行病风险的滋生地。环保作家沙伦·盖鲁普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盖鲁普认为，全球很多地方的野生动物市场成为巨大的微生物培养皿，野生动物从世界各地运来，然后挤在邋遢狭窄的笼里面，有鸡、果子类、 鸟类、穿山甲等其他物种。他说很多动物因为被捕时受伤，加上长途运输导致虚弱生病，在很多活物市场上他们被现场宰杀买卖。这些动物会互相传播可进化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能够进入新的脆弱的宿主，而新的宿主缺乏自然免疫力，这个亦都包括人类。环保作家盖鲁普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物市场并非中国独有，它们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野生动物买卖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这些野生动物肉类成分被作为食品和传统药物消费，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国。盖鲁普说，好少有人意识到美国是排名第二的消费国，当然数量要少得多，而且问题亦都不大相同，不包括非法捕鱼在内。非法野生动物植物贸易额每年高达230亿美元，是全球第四大犯罪收入来源。犯罪人多半是跨国犯罪集团，甚至是军事集团，他们将野生动物贸易催生成为国家安全问题。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在内的全球趋势表明，新的微生物威胁将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而且危害人类健康与安全。专家他们认为，虽然野生动物贸易是一种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地球上的77亿人口来说，这个不是唯一的风险因素。人类活动已经日益侵入到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之地。科学表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人类日益与野生动物的密切接触，成为人畜共患动物疾病传播的主要因素。埃伦·卡林是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科学与安全中心教授。卡林博士表示，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关于病毒来源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的信息。很多评论认为人类真的需要停止食用某些动物，甚至有人提出是因为有人食了蝙蝠而造成传播的理论。卡林博士说，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是否属实，事实上我认为这一种可能性不大，我们甚至不知道病毒是否真的源自武汉的活物市场，当然这个是一个可能的来源。卡林博士说，当然病毒很可能从其来源处移动，或者通过中介宿主动物的传播，这一种宿主动物可能已经作为食品消费，或者可能被把玩，或者可能已经被作为药用。的确，这个是一种可能的传输途径。还有另一种理论认为，可能是武汉一家正在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意外泄露造成的病毒传播，当然这个亦都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一种可能性。卡林教授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最终以一种真正公开的方式去思考很多因素和推手，分析和应对这些推手是怎样将病毒在丛林中传播，使得这些病毒通过动物、昆虫等媒介传播到其他动物身上的。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卡林博士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我们谈论的是大规模土地利用变化、大规模城市化和人口转移、农业集约化、气候变化、大规模区域生态系统的中断，比如采掘业、棕榈油种植园的增长，以及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卡林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是人造的问题，是我们全人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制造，也都不是蝙蝠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类集体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虽然人类食肉肯定是一个风险因素，但是这个不单只是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传染病的加速出现和我们人类自己的行为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是报道有关手机的蓝牙信号可能泄漏私隐数据。更新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同意蓝牙接触者追踪的私隐条款， 一道由大數據布下的天羅地網，可以令到政府公共衛生部門和醫療人員及時追蹤到新冠病毒攜帶者在過去14日的密切接觸者。有專家說，接觸者追蹤是任何社會在疫情平復之後令到社會有序復工的必要環節，但是不受約束的手機程式濫用可能令到私人數據在未來被濫用。據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說，接觸者追蹤是壓制傳染病傳播的傳統方法，方法是找出感染者最近的接觸者，通過主動隔離和檢測等等的干預，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目前很多地區在新冠疫情還未完全解除的時候逐漸放鬆居家禁足令，公共衛生專家說，接觸者追蹤和病毒檢測對這個時候的控制疫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傳統的接觸者追蹤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美國《維加日報》的報導說，麻省政府最近和衛生公益組織 Partners in Health 合作，計劃組建一個將近1000人的隊伍，專門負責追蹤新冠病毒患者的接觸者。美國猶他州的鹽湖城亦將接觸者追蹤部門從30人擴大到130人。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人員最近發表在科學期刊《自然》雜誌的一篇研究報告當中說，人工的接觸者追蹤方法沒辦法趕上病毒傳播速度，如果能夠令到手機的應用程式儲存近距離接觸者的數據的話，並且當用戶發現自己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時候，立即通知這些密切接觸者，只要足夠多人下載使用這一類的手機程式，就可以達到控制疫情的目的。科技公司谷歌和蘋果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內的研究人員都正在建立基於智能手機的接觸者拎明感應技術，這個技術主要是通過低耗能的手機藍牙功能去實現的。麻省理工開發當中的技術令到手機通過藍牙向附近的手機持續發出信號，並且儲存接收到的近距離信號。研究人員說，與南韓等等亞洲國家的技術不同的就是，這個技術不會對手機進行 GPS 定位，信號傳輸過程是完全匿名。當用戶被診斷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可以與醫務人員或者政府衛生部門入作，將信息加密上傳到一個中央數據庫。沒有進行過病毒檢測的手機用戶可以通過每日掃描自己手機當中的藍牙數據庫，如果發現自己近期的近距離接觸者和中央數據庫當中的確診人員匹配的話，可以主動進行自我隔離、症狀觀察或者尋求醫療協助。谷歌和蘋果亦正在進行類似合作的，更新他們的安卓和蘋果手機的操作系統，令到兩套系統的藍牙追蹤技術可以兼容。預計這兩間公司的技術將會在今年5月投入使用的。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門和醫療衛生團體可以根據這個技術開發自己的接觸者追蹤手機程式。牛津大學的大數據研究所傳染病動態及控制專家克里斯托夫·弗雷澤就對英國廣播公司說，總人口當中 56% 以上的人使用這類的手機程式才能夠有效追蹤的目的。目言之，這個就相當於英國的智能手機用戶達到80%的下載使用率。美國智能機構布魯金斯學會的政治治理研究員阿歷克斯·恩格勒說，雖然是這麼高的使用率，看上去好像是遙不可及，但是即使達不到這個這麼高的標準，藍牙手機接觸者追蹤功能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壓制病毒傳播。恩格勒說，即使註冊人口達不到這個比例，但是仍然可以追蹤到數量龐大的接觸者。恩格勒星期二在一次網上進行的討論會上說，但是這個手機不能夠完全取代人工追蹤，而且要真正做到可能要需要聯邦或者中央的協調。全球近300名電腦科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和學者今個禮拜一就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盛讚谷歌和蘋果協助衛生部門開發接觸者追蹤 Apps 的時候，亦對這個科技對公眾私隱的威脅表達了他們的擔心。以上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聽過以上的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時話。
1828年的總統大選充滿了火藥味， 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所在的共和党发生内讧，一分为二。一派由当前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克雷领导，自称共和党，另外一派由安德鲁杰克逊将军领导，自称民主党。两党都有各自的报纸，首都华盛顿的每日全国日报支持总统亚当斯，而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将军。美国电讯报经常刊登一些国会民主党人对亚当斯政府的指责。每日全国日报不甘示弱，发行了一本以前用来攻击杰克逊的小册子，指责杰克逊同人打交，将那个人好像狗一样赶走，然后霸占了他的老婆。这个指控虽然纯属捏造，但是就被杰克逊带来巨大影响。那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杰克逊是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认识雷切尔，当时年轻的雷切尔和丈夫路易斯·罗巴茨一起住在雷切尔母亲的屋企。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个人因为杰克逊的存在发生争吵。罗巴茨说雷切尔和杰克逊关系过于密切，要求杰克逊离开。杰克逊接受了罗巴茨的要求，临走前杰克逊和罗巴茨见面。据说罗巴茨要和杰克逊打交，杰克逊不愿意动手，但是对罗巴茨提出决斗的挑战，罗巴茨表示拒绝，杰克逊随即离去。杰克逊走了之后，罗巴茨和妻子雷切尔重归于好，回到肯塔基州自己的家中。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再次发生争吵，雷切尔离家出走。法院文件显示雷切尔是和另外一个男子走的，这个人就是安德鲁·杰克逊。雷切尔的家人知道女儿婚姻不幸福，所以叫杰克逊将她接回娘家。罗巴茨尾随其后，雷切尔提出离婚。罗巴茨威胁说如果雷切尔不肯跟她回到肯塔基，她就是拉都要拉她回去。雷切尔因此决定出逃，不顾旅途风险，跟一个做生意的商队到密西西比地区的纳奇兹去。杰克逊非常苦恼，因为是他被雷切尔带来痛苦。那阵时杰克逊已经深深爱上雷切尔，准备南下的商队问杰克逊要不要一起到纳奇兹去，杰克逊表示同意，1791年年初跟随商队出发。其实几个星期前，路易斯·罗巴茨已经开始办理离婚，他并没有完成离婚手续，但是使雷切尔的家人觉得离婚已经办妥了，两个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几个月之后，杰克逊回到纳什维尔向雷切尔求婚，得到雷切尔母亲的同意。安德鲁·杰克逊和雷切尔1791年8月结婚，当时两个人都是24岁，婚后留在田纳西居住。跟着下来的两年里面，杰克逊很忙。作为一名年轻律师，他不单止工作十分紧张，而且还要经常出差。1793年12月，杰克逊收到法院文件，得知路易斯·罗巴茨直到最近才和雷切尔正式离婚。这个就意味着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还是罗巴茨的老婆。杰克逊好惊，马上和雷切尔补办结婚手续，终于成为合法夫妻。十年过后，杰克逊做了法官，并积极投身于田纳西州的政治。有一日，杰克逊在洛克斯维尔法院外遇到田纳西州的州长，这位州长当时正在向一大群人宣扬自己为田纳西州所做的贡献。杰克逊觉得有必要说明自己亦为公众利益出过力，谁知州长听完之后大声叫父母，我不知道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只是知道你曾经将人家的老婆拐到纳奇兹。 听过呢啲话，杰克逊冷若冰霜。田纳西州嘅州长拔出佩剑。杰克逊话：上帝做证，我唔准你提到我妻子神圣嘅名。一边讲，一边攞住一支棍扑向田纳西州州长。众人立即将两人分开。几年之后，杰克逊真系喺决斗中打死过一个人，就因为呢个人饮到酩酊大醉之后，攞杰克逊嘅婚姻开玩笑。作为总统候选人，杰克逊唔能够再通过决斗嚟捍卫妻子嘅荣誉，佢知道咁样做肯定会落选。杰克逊因此要求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就自己婚姻的合法性展开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公民委员会发现杰克逊和雷切尔是在相信雷切尔已经和前夫离异的情况下结合的。后来发现事情真相之后，马上补办结婚手续，由始至终没有任何过失。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公布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反对杰克逊的报纸则无公布，并继续对杰克逊和杰克逊夫人百般侮辱。杰克逊强忍怒火，他说要忍住不去收拾那些恶棍实在很难，我为国家做出过很多牺牲，但是不能够去惩罚那些针对我妻子的荣誉编造谎言的人，实在令我忍无可忍。反对杰克逊的报纸继续对杰克逊夫妇恶意重伤，作为还击，支持杰克逊的报纸亦开始编造不利于亚当斯夫妇的谎言。在激烈的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奴隶问题。亚当斯不想因为批判奴隶制而失去南方和西部对自己的微弱支持，杰克逊则不想因为公开捍卫奴隶制而失去北方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亚当斯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奴隶制，南方人知道他反对奴隶制，杰克逊亦不需要向南方人讲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他本人就是奴隶主，一生都在买卖奴隶。杰克逊、亚当斯和他们领导的政党还有另外一点显著区别，亚当斯总统和共和党人代表了有产者的利益。亚当斯的很多支持者都觉得政府应该被有钱人和有产者控制，他们对平民统治和民选政府感到恐惧。杰克逊和他领导的民主党人代表的则是普通人的利益，他们认为统治不是有钱人的特权，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1828年选举，各州分别在10月31号至11月5号投票。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和德拉亚州的选举人由州议会指定之外，其他各州的选举人都经过民选产生。选举人票清点结果显示，杰克逊178票，亚当斯只有83票，杰克逊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杰克逊夫人就陷入了苦恼，她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妇女，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好为杰克逊高兴，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她知道很多人在竞选中拿她和杰克逊的婚姻做文章，她的勇气一直支持着她。杰克逊当选后，她虽然说是松一口气，但是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有人建议杰克逊夫人留在田纳西，将身体调养好再到华盛顿。杰克逊夫人虽然不想去华盛顿，但是她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丈夫的身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